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月2号星期天，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的法轮大法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3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现在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已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受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超过3亿8千多万的中国同胞要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9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也请您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您与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时， 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法济世赐福报，百姓受益谢师恩；辽宁善良妇女刘中华被网判八年；曾陷13年冤狱，江西七旬梁美华又被网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对法轮大法保持善念、诚信诚念法轮大法好的各界民众和大法弟子的亲友们，亲身见证了大法神迹、驱病奇效，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中国各地受益百姓虔诚地感恩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河北省秦皇岛市一位法轮大法弟子未修炼的丈夫，在工作中倒酒精时被烧伤，一只手臂和脸部都烧伤脱皮，他马上诚恳地不断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没感觉疼，烧伤脱皮的脸和手臂不长时间就长出新皮，不到20天就上班去了。至今一年过去，他的脸上、手臂上没留下一点烧伤的痕迹。他们全家叩谢师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北京市昌平地区大法弟子的母亲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表示，我今年86岁了，这几年中多次摔跤造成骨折，却每次都能很快的自愈恢复健康。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和现代医疗无法办到的。我至今耳不聋眼不花，这是因为我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并且诚心诚意地一遍又一遍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的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一样，知道并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师父是被冤枉的，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无比珍贵的九字真言永记心间，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刘中华女士2021年6月2号被警察入室绑架，2021年12月24号刘中华被法院网判八年，勒索罚金50000元。现年50多岁的刘中华，大学毕业后曾在外企就职，是个女强人。在中国大陆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她为了让孩子能出人头地，呕心沥血辅导孩子功课，因过于看重孩子的升学及成绩，心境抑郁。2010年，刘中华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孝敬父母、公婆，关爱亲朋好友，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自己生活却很简朴，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慷慨相助。2021年6月2号，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局青泥洼桥派出所警察偷偷卸下刘中华家的门禁，从内部打开房门，对他实施绑架、抄家。把刘中华家中的大法书籍、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抢走。此次迫害是辽宁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直接实施。当日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21年11月2号，刘中华被大连市甘井自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八年。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梁美华女士2021年8月25号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 梁美华上诉后，2021年12月被南昌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梁美华现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梁美华原为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办公室主任，年轻时她曾患有胃病、气管炎、头晕症、心脏病及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全身关节肿痛，食指关节肿大弯曲，发病时生活不能自理，中西医结合治疗皆无效。1996年6月，梁美华有幸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星期的时间疼痛消失，一个月后身体康复。自那以后，梁美华就再没到医院看过病，也没到单位报销过一分钱药费，而且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家庭美好，邻里和睦。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至今已超过22年。22年中，梁美华曾遭受近13年的冤狱迫害，如今她又一次身陷囹圄。梁美华在冤狱被迫害期间，经历了野蛮灌食、奴工劳动、长时间罚站、剥夺睡眠、关小号、强制暴力洗脑及辱骂、殴打等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双目充血、视力模糊、双腿严重肿胀、血压偏高、晕倒、连续大口吐血，种种酷刑折磨使梁美华的身心受到极度摧残。2019年10月，梁美华出狱后被非法停发了养老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60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神韵展现人类无价之宝，疫情下带来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台湾、香港、荷兰、奥地利、瑞士、波兰、泰国、俄罗斯、南非、新加坡、丹麦、芬兰、爱尔兰、巴西、厄瓜多尔、英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希腊、克罗地亚、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波黑、葡萄牙、土耳其、澳门、越南、菲律宾、列支敦士登、比利时、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匈牙利、伊朗、老挝、尼泊尔、沙特、以色列、阿富汗、帕劳、瑞典、墨西哥、立陶宛、波多黎各、巴哈马等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感恩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好。据明慧网报道，圣诞节过后，神韵纽约艺术团继续在加州硅谷圣荷西伯克利巡回演出。与此同时，神韵国际艺术团、环球艺术团和北美艺术团也分别在康州哈特福德市、加州圣地亚哥和佛州劳德代尔堡巡回演出。各地观众除了赞美神韵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演出精美绝伦，传递希望，观众们还谈到自己在看完演出后，一扫演出前因疫情等带来的各种疑虑及担忧，感到神清气爽，格外轻松。很多观众表示，多年来一直都希望能观看神韵，当天终于成行，如愿以偿。加州州政府社区关系经理鲁伊斯女士观看演出后表示，能够看这场演出使我感到荣幸。 加州一家舞蹈工作室老板加西亚女士表示，神韵是改变人生的演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一家商业培训公司的合伙人霍科姆表示，朋友极力推荐他前来观看神韵，他认为神韵演出卓越非凡，他对神韵服饰的华丽多彩和舞蹈演员的高超技巧赞叹不已。神韵致力于恢复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节目中展现的天堂盛景和精神内涵让霍科姆感到身心获得升华。他说，每位观众都应该从中得到启发，这一切展现得很精彩，通过各种色彩、令人振奋的音乐和舞蹈，以及传递出的信息和精神层面的启示，让你身心升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920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中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万分之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21世纪的第一天，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的人群还未散开，突然一位中年男子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拉开序幕，紧接着此起彼落的大法好如一朵朵花朵骤然盛开，而顷刻之间被鲜血染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的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数千年前，屈原写《天问》，天地从何而来？人为什么活着？屈原纠天问地，但他没有答案。而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主角，他在追索中有了解答。人该怎么活着？ 人的一生又该为什么价值而努力？大文豪苏东坡曾经想乘风归去，远离尘世，但他却又担心天上明月的琼楼玉宇可能会高处不胜寒。人生该何去何从？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故事主角他们的实践。在陇西西北有一间铝加工厂，这里就是黄和杰和他的丈夫毕文明上班工作的地方。这对年轻的小夫妻在工厂里相识，进而结婚。毕文明是个阳光结实的小伙子，黄和杰身材修长纤细，长相清秀，笑起来很温柔，两个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很是般配。在平静而安适的生活之中，毕文明却不时地有些疑惑。他经常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没有答案。1998年的一天，毕文明出门去看望一位朋友，回到家时却抱着一摞书，全都是法轮功的书。他刚翻开《转法轮》，里面的一句话，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这句话让他灵光乍现，一下子就打散了他多年的困惑。随着拜读《转法轮》一书，毕文明心里越是敞亮，他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读了下去。读完后，毕文明让太太黄和杰也赶紧地看，看完了好换下一本。就这样，他俩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他们恍然大悟，明白了生命从天上来，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个比好人更好的修炼人，达到不同生命境界，这才是人生而为人的目的。让他俩意外的，当他们开始练功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黄和杰才刚学会打坐，他就进入《转法轮》书里面讲的有如坐在鸡蛋壳里的美妙。此时他的心里是一片空旷，整个身体像在另一个美妙的空间里。而毕文明更是短暂地开了天目，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开天眼。他看到了法轮在空中旋转，非常神奇而殊胜。这些都让毕文明不禁非常感慨，以前他很羡慕能够亲自聆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的人，现在他觉得自己比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更幸运。毕文明夫妻俩得法后，找到机会就把法轮功介绍给许多亲朋好友。黄和杰的母亲何春梅听了后很感兴趣，黄和杰就留了一本书给母亲。老人家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平常老两口的店里生意又很忙，但只要一有了空闲，何春梅就捧着《转法轮》在学。他把不会的字都记在一本小本子上，白天逢人就问，晚上就让老伴教。老伴黄之义不了解法轮功，不太愿教，但总是一边嘴上发着牢骚，一边仍教何春梅认字。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勤奋的何春梅就能顺利地看下来《转法轮》了，而她的高血压竟然也不翼而飞了。但是更让人称奇的是何春梅的老伴黄之义身上发生的事情。黄之义有心脏病，42岁时就从工厂因病退休。6年前他做了心脏手术，手术后却有一个一尺多长的伤口迟迟没能愈合，所以这6年间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擦洗伤口和换药。但是就在他教老伴认字学《转法轮》的2周后，一天早上，他惊奇地发现伤口居然在不知不觉间愈合了。固执的老人这才相信《转法轮》中讲的全是真的。于是老两口不仅是老伴，还成了同修，每天携手结伴去学法典上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练功，他们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黄和杰和毕文明两人看到父母的变化也很高兴，再次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有一天，黄和杰和妈妈遇见了一位阿姨，在交谈中得知这位阿姨在做生意时被人骗走了20万的货物，被骗走的钱都是贷款，还是用亲戚朋友的房屋作为抵押在银行的贷款，这一受骗对他全家的打击特别的大。黄和杰看阿姨的整个人的情绪和心态不好，就耐心地用大法法理来开解她。黄和杰和阿姨讲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德与业两种物质，德是人做了好事得来的，能让人有福分，要什么有什么，而业力则是人做了坏事才得到的，会让人遭恶报。一个人如果承受了苦难，业力就能转化成德。因此黄和杰劝阿姨别去怨恨骗钱的人，因为这样反而会把自己的德推给了对方。当他忍受了内心的痛苦，当把业力转化成德之后，该有的福分就自然会到来。听完黄和杰的一席话，当晚这名阿姨就跟着他们到了法轮功的学法点上一起学法了。学完法后，学员们按照惯例交流各自的修炼心得，有人说到自己最近受到刁难时是如何依照真善忍的标准退一步，不和别人起冲突，又有人碰到一些关难，当他向内找出自己不好的想法并将它改正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甚至有些学员遇见了一些超常而神奇的事。这名阿姨听着听着，她发现法轮功学员们在遇到问题时不是指责别人，反而想的都是要检视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整个交流的气氛非常祥和圆融。随着修炼，这位阿姨理解到修炼人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掉执着心，不能太看重世间的欲望和得失。她不断的学法，渐渐的就真的不再琢磨被骗钱的事了。当她彻底放下这颗心时，结果却峰回路转。第二年做生意时，他的同行都赔钱，唯独他家生意兴隆，20万很快就赚回来了。这更印证了书中讲的无求而自得的道理。听众朋友，法轮大法在中国能快速发展，除了它祛病健身有奇效之外，很重要的是它让法轮功学员知道如何修炼自己的心性，一步步成为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就在许多人都因为修炼而身心受益的同时，1999年720针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却铺天盖地的开始了。媒体上、网络上到处都是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的攻击和污蔑。看到这种情形的毕文明夫妻一下子懵了，他们想，我们学的大法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难道大法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吗？难道我们选择错了吗？但他们又想，法轮功师父教大家要以真善忍为原则，要处处为别人考虑，先他后我，无私无我才行，这样有什么错呢？夫妻俩又想到自己接触过的法轮功学员，有人家里是做生意的，没修炼前别人给他假钞，他转头就把假钞花了出去，修炼后他收到假钞就把假钞给烧了。而有人原本又喝酒又赌钱，得法后不止戒了烟酒和毒瘾，还成为了乡里之间公认的好丈夫好父亲。这样的修炼人怎么可能像电视里说的那样会去杀人放火呢？而且练功后大家都变健康了，连病重的人奇迹般康复的例子更是多得不可数。毕文明自己的岳父黄志毅不就是明摆的事实吗？不用花国家的医药费，这为社会节省了多大的资源呢？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沉淀，毕文明夫妻俩确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的宣传是偏离事实的。然而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听信了国家的宣传和谣言，夫妻俩觉得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于是2000年正月初三， 毕文明和黄河杰还有当地几位同修一同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往天安门去。但他们一行人踏上北京没多久，就被警察给抓了。毕文明向抓捕他们的警察讲述了修炼的美好，他也和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不要因为不明真相而作恶。毕文明一直抱着慈善的心态，劝说警察们要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名警察听完后对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够认识您并听您的这番话，也是我最珍贵的生日礼物。后来夫妻俩一起被送进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毕文明像对警察一样，也对犯人们讲法轮功真相，很多犯人深受感动，连言行举止都变和善了许多。最被打动的是他们好事的牢头，他听了毕文明讲的真相，也起了心想要修炼，毕文明就教他。没想到牢头刚开始学，天目就开了，看到了许多光辉美妙的景象，这加强了牢头想要修炼的心愿。他经常念叨，我要是能出去就好了，首先找本转法轮看看。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毕文明和黄河杰又被勒索4000元才办取保候审出来。临走时，牢头跟毕文明说，回去对我爸说一声，共产党没把我改造好，是法轮功把我教育好了，我再也不干坏事了。然而毕文明夫妻俩刚走出看守所，又被送进工厂的保卫处洗脑，就是每天强迫听各种污蔑与辱骂法轮功的话，并且逼写思想汇报。这对年轻夫妻在洗脑班承受了一个多月的精神折磨，之后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工厂又把他们集中起来谈感受，监控他们的思想动态。毕文明的父母看着儿子和媳妇没有理由地被抓进看守所和洗脑班，家里又时不时地来人骚扰，两位老人家担心害怕了。毕文明心想，这样不好，就和妻子商议要多一些时间陪伴父母。黄河杰眼见公婆因为担惊受怕，精神越来越差，体谅地答应毕文明在家自学，准备参加成人考试，这样丈夫就有空余时间陪伴公公婆婆，甚至还可以陪他们打会儿乒乓球。2000年年底，正好要从千禧年跨到21世纪，毕文明夫妻心想，这么大的盛世，游人肯定特别的多，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把大法的美好讲给更多的人听见。黄河杰的父亲黄志毅跟他们说，你们年轻人在身体的变化上不是太明显，而我修炼后身体变化这么大，谁都看得见的，我不去告诉世人大法好，怎么对得起师父呢？于是黄河杰父母也与毕文明夫妻一起往北京出发。那时老人家走起路来还真和年轻人一样轻快呢。当时的北京戒备森严，据说从29号开始就有警察在盘查，凡是听见有外地口音的，看上去不像北京人的，或是老头老太太在广场附近，都会被盘查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有些警察甚至要求被拦住的人辱骂法轮功师父，来证明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不说谎的法轮功学员许多因此就被直接带走了。毕文明一家很幸运的没有受到盘问，他们在30日到达天安门广场。那天虽然还不是跨年夜，但广场上依旧游人如织，旅客特别的多，但夹杂在人群中的便衣也很多，那些便衣脸上的凶光，四处搜寻的目光，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毕文明夫妻俩怀里揣着横幅走进人群，然后他们迅速地打出了横幅，横幅上是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几个大字。他们打着横幅同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他们一心想让更多的游客看见听见。随着他们的高喊声，一群警察朝他们扑了过来。黄河杰心想，我要保护好横幅。在混乱中，他紧紧地抓住横幅不放， 气急败坏的警察挥舞着警棍，不顾一切地狠狠地打在黄河杰的头上脸上。黄河杰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鲜血浸湿了他的头发，即便如此仍没能让他放弃手中的横幅。他们一家人最后被强行拖上车，带到了前门派出所。此时的派出所已经关押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了，这些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看起来各个阶层都有。来自各地的学员都在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千人的喊声响彻云霄，如潮水般此起彼伏。而此时也有好几辆中巴车正忙碌不断地把抓来的学员转移到不同地方去。黄河杰头上带着伤，怀里揣着一条大横幅，和大家一起喊着法轮大法好。有人看到黄河杰头上的被砸的伤口鲜血直流而默默地哭了起来，有人解下自己的围巾给黄河杰围上，尽管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根本不认识彼此。这段时间依然有很多警察走到他跟前要夺走横幅，却谁也没能将那布条从他手中给抢走。后来有个知道法轮大法好的警察把黄河杰带出派出所，然后偷偷把他给放了，黄河杰安全地回到了租住的地方。当时因为被抓捕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法轮功学员就被分成男女两面看管。黄河杰被放走时，她的丈夫和父母都被关押在派出所的大院内，黄河杰的母亲在隔天也安全地回到了租住的地方，毕文明则和岳父黄志毅在一块。在派出所大院，毕文明身旁一位法轮功学员从自己怀里抽出一条半米多长的红色横幅，上面绣着精美的黄色大字。这位学员热泪盈眶地对其他人说，这是我80多岁的老母亲亲手刺绣的，在送我来北京时让我带上，他嘱咐我到了天安门广场一定要拉出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毕文明听说后就跟他一起把横幅拉开，然后高高的举上头顶，他俩和毕文明的岳父三人紧紧握住这条横幅并尽力地张开，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好几个字就突然出现在派出所的大院里，像一抹鲜亮在众人眼前横空出世。有些警察似乎让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给震慑住了，呆呆地站在原地说不出话，一些警察则往毕文明他们猛冲过来，但却被其他学员用身体给挡住了。我们不知道这张有80多岁老母亲亲手刺绣而成的横幅之前是如何躲过警察的抢夺与搜查的，但是现在在派出所内的法轮功学员纷纷用自己的身体围住举着横幅的毕文明等人，一层又一层的人像是一座无坚不摧的长城紧紧围绕。警察们气急败坏，开始拳打脚踢，用警棍和电棍暴打学员，被打的学员不曾还手，只是紧紧地护住里面的学员。这时对面的女学员也开始朝这边涌动，警察不得不放弃暴力抢夺的举动。于是红色布底配上金灿灿的法轮大法好，在大院内，在千名学员的头顶上是如此的醒目耀眼。后来毕文明和黄志毅被转到了崇文区看守所，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号室内。当警察来审问黄志毅时，老先生解开了自己的衣扣，露出了胸膛上已经愈合了一尺多长的伤口。讲完自己的经历后，他告诉警察，国家镇压错了，法轮大法是好的。警察对他说，老人家，我们都知道，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恶人搞的这场迫害。就这样，黄老先生被释放了，他走出了派出所。另一头，毕文明和其他学员因为坚持不说住址而遭到恶警们肆无忌惮的毒打， 因为一旦说出姓名住址了，就有可能牵连到家人或者是当地的其他学员。于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个个守口如瓶。于是敌视法轮功的警察唆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动用私刑。冬天的北京十分寒冷，气温低到零下26度，警察们先逼迫法轮功学员洗冷水澡，然后指使几名犯人按住学员，用凉水从头往下浇。在酷寒的天气里，一盆又一盆刺骨的冷水就这么泼在学员身上，持续了一个小时。毕文明和其他学员为了抗议恶警对他们的迫害，决定要用绝食抗议。恶警见状，对毕文明等人强行灌食，但都不能使他们屈服。最后警察不得不停止这些违法的迫害手段，将毕文明放出看守所。黄和杰被放出派出所的那天是12月30号，他与母亲何春梅在隔天相会后，母女俩决定要在元月一日再次踏上天安门广场。2001年元旦，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点36分，有许多人前一晚就待在广场附近守岁。人们发现警察、士兵和便衣特别的多，密密麻麻的，几乎包围了整个广场。每隔几米就有三三两两一堆警察，每隔几步就站一排四人的武警战士。天安门城楼前的警车一辆挨着一辆，同样装满了整装待发的警察。武警的存在让这里到处都是一种压抑戒备森严的阴冷气氛。整个晚上民众没有盼到礼花，更没有一丝节日的喜庆。从清晨到升旗前还曾两次戒严。21世纪的第一天是个阴天，广场在一片拥挤的宁静中升完了国旗。有人嚷了一句，升旗结束了。在人群还未散开时，突然从中传出一声，法轮大法好。大家急急转头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很文雅，看上去像一个机关干部的中年男子，正被夺走手中刚展开的小横幅，五六个打手揪着他的头发，扭胳膊，拳打脚踢地把他压出人群，奔向开来的警车。这人就这样被抓走了。但是这名男子却仿佛拉开了广场的序幕，在大家还没回过神时，广场上许多不同地方又响起此起彼落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喊声就像一朵朵的花朵在天安门广场上盛开。警察们东张西望闻声而去，他们横冲直撞，丝毫不顾忌广场上的游客。顿时整个广场都乱了起来，警察和便衣硬是闯进了人群里，把和平请愿的老百姓痛殴一顿，灌在地上，再拖上警车。有一位老太太被七八个便衣围打，那些强健穿着黑衣黑皮鞋的青壮年男子围着手无寸铁的这名老太太，老太太的身影很快地被这群乌压压的人遮掩得快看不见了。便衣们狠命地踢老太太的全身和头部，像踢球一样，鲜血从老太太身上流了出来，染湿了便衣的黑皮鞋。旁边的游客目睹这一切，震惊地喊叫出来，仗义出生的一个个游客却反遭警察的威胁或是围攻。有几个小孩被凶恶的警察吓得大哭起来，于是家长赶紧捂住孩子的嘴。一名年轻女孩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按在地上，用黑皮鞋使劲剁头，这女孩被这样的暴行吓得当场哭喊了起来。便衣们见状却像是闻到血的猎犬一样，冲过去要抓这名旁观的女孩。女孩的男友于是赶紧一边劝她不要哭，一边强拉着她往后边走，这才躲过了及时而来的警车。就在这个时刻，广场西侧又有一群人拉起了横幅，这条横幅很大，足有几米长，黄底红字，伴随着众人的高呼，场面很是壮观。但旁观的人还没仔细看清横幅上面的字，警察们就蜂拥而上， 抢的抢，打的打，而这些人并未出手还击，很快的，他们纷纷被打倒。几米长的横幅随即被争夺着的警察们扭成了一条绳。警察将这群法轮功学员往刚开来的警车上连推带搡，这时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男子伸出手死死抓住这条横幅，一名便衣跑上来朝着男子的脸部就是两脚，男子立刻倒地，但他却依然挣扎着坐起来要保护这条横幅，这名便衣又对着他的脸给他更加狠命的两脚，于是这名男子倒在地上，身子卷缩起来，他本能地捂住了脸，全身抽搐，但这个便衣还不罢手，走上前又补了更猛烈的两脚，接着鲜血从这位男学员的脸上流了出来，顺着他的手和衣服淌到了地上，而他的双手也逐渐松开，慢慢地离开了他捂住的脸，他卷缩了的身体也随着松弛了下来。这时人们才看出来，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便衣又上前踢了几脚，但这人已经毫无反应，失去了知觉。他死了吗？还是休克了？没人知道。几个警察和便衣拖着这小伙子的四肢，然后把他丢进了已经装满了人的警车里。随后来了4个拿着水的清道夫，开始动手把地上的血迹洗刷干净，而警察和便衣则在周围拼命地驱赶着围观的游客，还有人专门查周围有谁在照相，看到行人有照相机就抢，连外国的游客都不放过。黄和杰和何春梅也是那天广场上盛开的法轮大法好的花朵之一。当一辆辆装着法轮功学员的警车开走后，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依然飘荡着写着法轮大法好的传单。被抓捕的黄和杰和何春梅被关进了亚洲监狱，这里依然已经关押了许多人，每间屋子里都至少关着50-60名法轮功学员。当警察想要一个个单独审讯时，学员们手挽着手，坚决不让警察带走任何一个人。警察看无法单个击破，干脆对众人念起诽谤法轮功的材料。黄和杰觉得应该制止警察诽谤散毒，于是他开始背诵《论语》和《红营》等法轮大法的经文，其他法轮功学员很快的也跟着他一起背诵。众人背诵的声音淹没了警察的诽谤，接着有警察试图用高音喇叭来盖过学员们的声音，没想到喇叭却怎么样都放不出声来。第二天，警察开始疏散学员，何春梅被送到陇西看守所，他后来被非法关押长达7个月，而黄和杰则被送到北京的一间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警察们对黄和杰轮番提审，使尽招数想要套出他的姓名和地址。第一次审讯长达12小时，但是没有得逞。于是警察把黄和杰送到专门的打手那，由他们来迫害黄和杰。打手们先把黄和杰靠在栏杆上，一件件地扒掉他防寒的外衣，只剩下一件单薄的线衣，让他在北京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受冻。后来又连续几天几夜不让黄和杰睡觉，但这样还是不能让黄和杰屈服，于是他们用电棍电他。刚开始被电时，黄和杰痛得直蹦，但是他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你们任何恶人都不配迫害我，让电棍失灵。结果黄和杰竟然真的就感觉不太疼了，他咬紧牙关坚持站定，电棍再电他，他一点躲闪也没有。打手又电了几下，看他没反应，以为电棍没电了，就垫上厚厚的大衣往自己身上试了一下，没想到打手自己立刻痛得嗷嗷直叫。他们又用电棍电了黄和杰一会儿，电棍真没电了，打手拿去充满电又来电黄和杰，但是神奇的是，刚电没几下，电棍又没电了。电棍没法使，打手们干脆用尺子打黄和杰的手掌，结果一打啪，尺子就断了，黄和杰的手一点事也没有。打手们想着怎么这么奇怪呢，但是领钱就得办事，尺子也没法用，他们又要拿钳子拔黄和杰的指甲， 而神奇的事情再度发生了，他们竟然又拔不下黄河节的指甲。为了反对迫害，黄河节开始绝食抗议。三四天后，黄河节身体很虚弱，打手把他送进了医院。他们四五个人把黄河杰摁在床上，强行插管进行灌食。他们并扬言说，只要你一天不说出地址，我们就给你多多的灌食。原来他们把灌食作为另一种酷刑手段。有一次他们把管子插到黄河杰的气管里，这是极其危险的情况，很可能闹出人命的。黄河杰立刻感到窒息，马上感觉要不行了。在剧烈的痛苦中，黄河杰又突然想起，我是大法弟子，一定没事。这时奇迹再次出现，无法呼吸的黄河杰撑过了漫长的灌食，平安地活了下来。打手们眼见实在没有办法，又把黄河杰转送到大兴看守所，不同人马轮番地折磨黄河杰。在看守所里，黄河杰被迫害得更加虚弱，他每天都被强行拉出去绑在床上输液，全身黑一块紫一块，体无完肤，连针也扎不进去了。最后恶人怕出人命，才把他放了。听众朋友，黄河杰父亲伤口的愈合就是件神奇的事情，而黄河杰被抓捕的过程也有许多神奇的现象，因为真正修炼的人就可能出现神迹的。黄河杰出来后，发现自己的父母被非法关押，而丈夫毕文明为了避开警察找麻烦，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于是黄河杰也跟随丈夫过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漂泊不定的艰困日子。这段日子夫妻俩结识了许多同样有家归不得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意识到不只是北京，应该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毕文明和黄河杰夫妻俩后来走过四川、河南、贵州、宁夏、甘肃等地，他们在甘肃被抓后遭受了惨烈的酷刑迫害，而后黄河杰获释，但是毕文明则在监狱被迫害致死。人活着是为什么呢？对于毕文明和黄河杰夫妻俩而言，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如果说他们会有什么遗憾的话，或许就是毕文明没能大声说着法轮大法好，直到停止对法轮功迫害，人世间的善恶重新归正的那一天。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祝愿》。 位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